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讲唯识已经讲第五讲了，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谈是从唯识啊信仰与精神生活。我们上个星期讲这个第一啊，就是我们的唯识三十颂的第一颂啊，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啊，皮衣是所变，此能变为三。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讲一熟思量及了别尽事，那么出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注意来给各位来谈这个深度的问题啊。我们讲万法为识啊，其实是可以这么讲，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是就是你的正信。我们有好几堂课讲的蛮多的东西都是跟生活直接的，从你的是的变化来谈的。可是今天呢，我们要从唯识信仰跟你的精神生活这个层面去看的。你看啊，我们学佛每天都讲念佛，我认为念佛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佛啊，必须呢啊自己呢有一个很清楚的啊一种叫做信心决定，你必须有很强的信跟愿，那你这个学佛才会成功，否则不会成功。我最近呢又把无量寿佛经呢，也就是无量寿啊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呢，我一遍又一遍的又把它诵了啊。你知道师父呢讲这部经不晓得讲过多少次了，净空大师啊，你有空就应该把它翻一翻，翻完了以后这部经呢就产生了进去里头变成转世成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粮，你要懂得用它。这个今天早上啊，我自己这个又把这个无量寿这个庄严平等觉经哈，又把它读了一遍。今天早上诵这部经呢，很特别，是到山上去诵的，哎，而且很特别。今天呢，师母跟我一起去诵的，哎，他今天请休假，我说好，那我们就休假，两个人到山上去，什么也没有带，只带一部经，我们就开始诵读这部经。这一读下来以后，你知道了，整个的极乐世界啊，他的整个的道场啊，整个的视野啊，整个楼阁南巡，整个的功德，哎呀，很美啊，全部通都出现了。我们坐在那里呢，把它读完了，我在想一个事情，我跟师母谈这个事情，我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想着我们希望一个有一个未来。什么未来呢？希望着将来出社会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未来，我们充满着希望，所以我们很认真的读书，是不是啊？对啊。那么好，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很认真的读书啊，很认真的给自己打基础啊。那你也考上法官了，我也考上很多考试哦，不止考一个哦。好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很充实，可是等到你开始工作了以后，你觉得这些东西都一段时间以后，你发觉是不是未来还有一个更远的目标呢？好像要有，没有的话这个工作好像就没有，就不觉得它的意义很丰富，不觉得未来充满着希望。记得不是欲望也不是期望， 是希望，一个 hope 不是你的 wish 或者是 desire， 都不是，不是 desirability， 不是，一定是一个 hope， 它是一个非常光的东西。你有没有？如果有，你会那个工作，你会做起来很有味道，你做起来觉得很有意思。那也就这样子吧。年轻的时候需要这样，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也是一样。我比喻说，这就像好像人生的一条路，就在山上的小径一样。两个人、三个人在那边交汇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啊，哎呦，越来越去啊，对不对？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会跨到那个小路的旁边站着，让别人先过，或者让对面的来是一个胖子，你让一边呢，你就让他那个胖子呢可以走过去，所以就不会相撞，也就没有任何的障碍。那么你的人生的世间法就好像那条路，可是你的宗教的信仰却是那两边更宽广的空间，是两边更宽广的视野。你必须有这样子的那个宽广的视野跟空间，你才感觉到宽阔，不是吗？你走这条路是可以走到家的，可是你中间听到了两只木栅那边还有老鹰呢，那两只老鹰这样子在那在空中盘旋，那叫的声音是何其的悠远。哎，它就是那个宽阔的空间。你有一个宗教的信仰，你才要发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阿弥陀佛，一个阿弥陀佛比我们更宽广的世界等着我们。而我们所练的这一部无量寿啊，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告诉我们，你看那个地方是多好啊，那个地方是一个未来我们的去处啊。所以真正归依处，所以你每一次来在这里唱三宝歌的时候，今乃知为此事真正归依处，有了这个决定信念的时候，你觉得很充实，觉得很好。你有了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你好像在你的起起落落的人生当中，你好像有一个力量在保护你，你得到了护佑。这件事情我每一次感觉到，我每天都得到护佑，我觉得安全回家的时候都高兴的说，哎呀，就像妈妈你保护我今天回家了那种感觉。哎，这个是一个宗教上在你的世间法之外存在的这些东西，它很宽阔。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曾经体验过，有没有在你的世的世界里头你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因为有所护佑，所以你不害怕，你不惧怕，走夜路也不怕。你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去走夜路，但偶尔总是晚一点回家吧，是不是？哎，这几天天气都常常不稳，那我到中部南部去演讲的话，那飞机有时候那跳舞很厉害。那一天有人跟我讲，跳得很厉害，他们说：“哎呦，我好害怕。”哎，我们有一个同事在旁边跟他讲：“没关系，这一部飞机上面有我们郑老师在。”我跟他讲说：“是。”不是因为有我在，因为有阿弥陀佛在。你放心好了，尽管做好了，安安心心的。因为你会觉得有他跟着在，你会觉得啊，有一个可以依赖的那种感觉。你再也不孤独，你再也没有惧怕。你要注意，这个是事。你在事的修行当中，它使你转世成智，成你力量。而事实上，你要感觉是如此才可以。它本身是你的事，但本身也是你最后能够产生你跟弥陀产生了一个非常默契的实现，它变成真实。你再看看，当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你觉得你好像有一个可以做主的，你说我怎么办？哎呀，我是到底呢把我的工作给辞掉，好好的来做一点弘法的工作呢，或者是来做什么？你以为郑老师都自然而然到那一天就会做决定吗？不是的， 你会想着，你把这些东西都摆下来了以后，你知道，现在名片上的右上方是空的，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是不是？对，我有很多的在工作上的伙伴，那是现成的，架在那个地方的，我们鼓舞他们做事情，跟他们一起来做事情就可以做起来，但这些没有了。可是我也想着，我要去做一点，好像是弥陀交代的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那弟弟啊，弥陀做主，弥陀做主，我就知道哦，是弥陀要下来来做一番弘法的工作了。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可以，弥陀可以替他做主的事情。弥陀可以，你做了主以后，你要你自己做完了主以后，你要交给弥陀，告诉弥陀，说弥陀，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的收敛我自己的感情，我要好好的收敛我自己悲伤的感情，这也是弥陀做决定呢。我就觉得啊，佛陀，我今天。啊，弥陀，今天我做了这个决定，其实我来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我都会爱护我自己，我会爱护我的家人，我会爱护我的工作。你要这种感觉，是弥陀做主，你就有依赖，所以你才会知道，哦，今乃知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就是这样，就是这，没有别的，你了解它。你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你跟佛陀，你跟弥陀阿弥西方极乐的阿弥陀佛，你感觉到跟他交心。哎呀，交心这件事情多么美妙的事情，你知道吗？哎，我等一下再跟你讲，这种交心的地方很美妙，它会使你感觉到啊、哦、很充实，它会让你感觉到啊，你好像觉得你耐得住寂寞了。你就是因为没有弥陀跟你交心，好像没有一个妈妈可以给你赖一样哈、哦。你这个脆弱的这一颗心，这颗幼儿，你得不到一种、啊、安稳，得不到一种充实，你也得不到一种耐得住寂寞的那一部分。哎，这个事情，郑老师常常都在觉察，常常都很清楚。哎，我讲一个我觉察的事情给你听听。我在想说，卸下了公职，把一些东西处理处理，啊，卸下来了几天，觉得好像哈，好像有一件事情像失落了一样，啊，还好要忙一些东西，把旧书该清的清给图书馆都清了，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呢，在家里面，现在该是好好的来实践。给佛陀、给弥陀答应的事情，给佛陀答应的事情，这下子可爱要做了吧？好，我还做了，我还做了，电话很多啊，静不下来啊，舍不得把电话关掉啊。啊，后来狠下心来把电话关掉好了，关掉，跟我原来办公室那边讲，你跟他们讲，如果有事打电话啊。晚上再打好了，白天把它关掉。那我应该很安静，可以写东西了，对不对？可以读了，对不对？读经了，都没有问题了。不，我告诉你，坐一会儿以后呢，就站起来走一走，在书房绕两圈，再到客厅去绕两圈。哎，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惊醒，也不是残醒了，我是起来走一走，这里看一看，那里晃一晃，再把花拿去哈，捧个花，再去把它擦一擦，好了。再回来，要坐在那里，我想想，哎，我跟那个读书坐不住的那小孩子好像没什么两样啊。咦，怎么突然间变这个样子呢？我想，哎呀，我一定是很寂寞吧？是的，那我没有陪着我吧？对呀、啊，我有一个我，我答应了阿弥陀佛要做这件事情的。还有一个我，他很顽皮，他没有回来，他整天往外跑的样子。所以不行啦、啊，哎，我产生了一种哈、哦、自己没有跟自己结在一起的那种味道了。那好， 那要这样子那怎么办呢？哎呀，我很惭愧啊，自己以为修行的都很不错了，现在很惭愧啊，怎么办呢？把禅椅拿出来搬往那上面一坐，彻底的绝对不起来，就好像世尊当时在菩提树下说，我如果不弄通没有彻悟我就不起来一样，就是不起来。但我没有像世尊到弄通才起来，我只到中午要吃饭不得不起来才起来。哎呀，这个气量绝对没有世尊那么高了。谈了就坐了，我就这么坐，那一个早上坐下来以后呢，好了，把经拿来读，东西拿来看，静下来了。到了下午可以做事情了。好，我说那简单。我第二天早上呢，我连着早上就打坐，就好在那个地方坐着，连起都不起来，然后搬一个东西，想看经就读读经，要不然就静坐念佛。几天下来以后，这个心治好了，治好了，不止治好，嘿，我有很大很大的领受。我领受到什么呢？我领受到说，哎呀，我好像跟阿弥陀佛更接近了，很亲近，亲近呢，不是亲近呢，很亲近，有一种像亲密的会心那种感觉。哎呀，这下子啊，好像很充实的感觉了。我觉得当你痛下，对自己痛下针砭，你觉得有问题马上采取行动，你就会在那个地方发现，其实那个地方正是你有所新的发现的一个开始。其实你当时起的那个念头去行动，它是事，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新的事开始转动出来了，就是我跟阿弥陀佛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我这关系有多密切吗？我等一下再跟你说。我又跟师母说谈这个问题，在餐上我说，我再跟你讲，一个人呐、啊，到了成年，到了晚年老啊，总免不了最后要退休年老。年老又会出现一个问题，过去以前有一个未来，是不是？那我退休了，年老了以后，那我的未来是什么？没有未来，我的未来不是梦哎，我必须有个未来才行呢啊！我看了好多人没有未来，所以他没有希望，没有喜乐。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人老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未来，你有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愿景啊，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世界是那么美，它不是只有空空的阿弥陀佛啊，你要去读一读才知道啊。你们每一个人都这个礼拜的功课就是要把无量寿这个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好好的回去都会练，至少都要练一次，你们都要练一次才行。你们都没有，我都没有教什么功课给你，你要练一次，你才觉得真的是事在这里转变，转世成智在那里转变。你看啊，我们跟师母讲完了，两个人走到更上的地方，碰到一位朱教授。他说：“老师。”我说：“哦，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他说：“我今天没课，所以我跑来山上。”我说：“那你来山上干什么？”这次老师问人家问这个问题有点笨吧？你来山上做什么？他说：“我今天呢，到山上来想解决一个问题，跟宗教有关，跟这个信仰有关。”哦，那就这个事情就过了。我说哦，谈一点琐碎事情。哎呀，老师以前礼拜六上你的课很好啊，就过去了。 可是他过去了以后，他就合了一个掌，他老师合了一个掌，啊，他走了。我走了几步路，我跟师母叫住，哎，等一下，把这个学生给叫住。我来叫他，哎呀，叫住他，他又回来。我说你过来，过来。他跑过来了。我说我跟你讲，刚刚呢，我看着你合掌，我就想到。你学佛吗？他说是。我说哦，那好极了。他说我就把的早上练的这一部无量寿啊，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就给他了。我说这我今天早上才送过，还热热的，给你。我把这个大力跟他讲啊，我说你带走，带走，带走。他好高兴，他说我本来这次上山来走一走也是想这问题的。我说那太好了，这个缘太殊胜了。送给他，我是跟他讲，其实人需要一点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它跟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一方面是精神生活的整体，二方面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我们的事业之中，也通通用得着的东西。好，这样子的一种正信，这样的一个信念，它是建立在事上，所以你必须要学唯识，不是只有学名相文字的解释。那要这么解释，我跟你讲，我很快我只要两堂课，你上两次课就给你解释那唯识三颂，给你讲得很清楚，但你没有什么收获的啦。不是这样，我都必须把这最重要的中间的义理跟行门给你，你才有起真正起大用的。我跟你讲，日本在明治维新的那个时代，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庄松，他是一位净土宗的行者，他是一个在家居士，他呢不识字，在乡下不识字，也不懂什么，所以呢，他日本人称他叫做八文。就是说八文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一撇不是叫八文哈，八文哈，八文是一撇不是啊，很愚笨哈，很愚钝叫八文。所以他人家取他一个外号叫八文，他也不识字。后来他结了婚，他也跑掉了。双修呢就这样有机会，他就亲近道场。他起先呢，他是从严格的身口意的训练开始，但是呢，他听到了，跟一位大师呢亲近，听到了弥陀世界必须是信心决定你才能成就的时候，那一天开始，他的生活好像就生活在极乐世界里头，他已经信心决定了。这个人，这一位行者很特别，他每天是打草绳哈，做草鞋。明治时代还不是现在穿鞋子的哈。我小的时候上山都是穿草鞋的，请超爷呢，忘记请超爷，请个练高中上山还在穿草鞋的。啊，穿草鞋有很多好处，第一绝对不会有香港脚，第二在山路里头走，他不会滑倒。尤其是在水里头，踏在有青苔的那个石块上啊，因为要涉水，它不会滑倒，所以草鞋实在是很好。我喜欢草鞋，喜欢得不得了，现在找不到草鞋。当然也不可能穿草鞋到台北市来，人家说你是。那么他呢，工作做完了，做一做停下来，他就会跑到他的佛堂上去啊，去干什么？去把日本人不是那个合适的那个门一打开哈，他就把头伸进去哈，然后就哈哈哈哈对着他笑一笑哈。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工作哈做一段以后就停下来跑进去里头啊？”对着他哈哈哈笑。他说：“你知道吗？那就好像哈看到了爸爸妈妈哈，很亲近的爸爸妈妈，就跟他打个招呼，哈哈哈。那我也可以这样耍耍赖这样子，然后再来工作啊。”哦，是这样子啊，所以哈，他会轻唤阿弥陀佛， 可是呢，他有一次啊，他跟有一个叫局长啊的一位这个同修哈、啊，他到三木松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圣觉寺，胜利的胜，觉察的觉，圣觉寺啊。他到那里去了，他一进入那个佛寺呢，哈，这个庄松啊，他马上呢就在大殿里头就躺下来了，一进去没礼拜啊，就躺下来了。哦，躺得像很舒服那个样子，躺在那里。所以这个局长啊，就告诉他，他说：“哎，庄松，你可不能这么不礼不懂礼貌，进到佛寺里头来，一进来就躺下去，躺在那里，太不懂礼貌了。”你知道庄松怎么说吗？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回到啊我们爹娘的家里来，还客气什么？”哎呀，你知道这个心已经不同了，你知道吗？我们拜佛，我们感觉到很敬畏，很害怕。他已经亲近到、亲密到，我跟你讲亲密，我跟你讲亲密的道理，就在这，你要到这个地步来。他的说法说：“哎呀，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爹娘的家里来，那我们还客气什么呢？哎呀，听你这么说，难道你不是爹娘所生的吗？”其实他是指说，难道你不是佛门弟子吗？就这个意思。哎呀，你可以知道说，这么一位行者，他已经开始超越了那种严肃的一面，而进入到了一种感情世界的信仰里头来。宗教的情操就进入到这里来的时候，同修，你才知道说，你看到他平凡的一面，可是你才看到他真正出于至诚了。你看，而且他在生活中完全融入了，同学你了解吗？是这样子。我告诉你很好玩，这些事情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第一次啊跟大师见面啊，不更接近一点跟他相处的时候啊，跟我们净空大师也好，星云大师也好，或者是这个正言大上人也好啊，圣言大师也好，哎，我跟他们相处完了以后，我才发觉哦，原来大师也是这样嘛，原来大师也会笑。我告诉你这句话，你一定会觉得很好玩。你怎么只知道，怎么会说原来大师也会笑呢？我还告诉你，原来大师吃饭的时候也是用碗，这样用筷子。我才知道哦，原来大师也跟我们一样在呼吸，原来大师呢也跟我们一样有说有笑，你了解吗？所以我慢慢的体验到他原来是如此的亲近的东西。所以有一次我经过了这个爬山回来，经过真修寺，然后在拜莲皇、梁皇宝忏，我们两个人拜完了，师母已经走下来了。我们呢，突然在想，哎呦，刚刚那里供在那里的那个糖果，我好想吃哦。我又回去了，伸出手指给他捏了两个，我自己吃了一个，然后我回来剩下一个。我说：“老同修，这是你的，我刚刚从佛那里拿来的，一颗是西陀环，一颗是阿那含，不过也可以，如果你要啊，这个。”要称它叫阿罗汉果也可以，反正四果里头任你吃，你就吃吧。我只是想吃，但是我想呢，像弥陀、像阿弥陀佛、像西方三圣，要一颗糖果吃，我现在很想吃，跟他要一颗，有一种像妈妈要一颗糖果吃那种塞奶的感觉。我不晓得你懂吗？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你信仰到这，要有这样，有时不是要你没带没急去给他捏一粒吃吃吃，那就不对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亲爱很喜欢吃糖的，我只是那个时候觉得怎么那么想吃它呢？所以，那么你会觉得啊，很奇妙，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一回事。信仰的段，就是你感觉到它慢慢的进到你的生活之中来，这样子就变得很亲密了。日本啊，有一位大师，人家莲如上人，他怎么说？他说：“你接近一个信佛法的，就是信心决定的这个人。信心决定当然是从你的事开始啊，为事啊，就从事开始啊。”他说呢：“你再怎么样的啊，亲密，跟他亲近，亲密，怎么多么的亲近，你都不会受损。你跟别人可能受损，你跟他，这绝对不会受损的。”在他们的妙事和平常的言行之中呢，他都会让人感受到一种从心底里头啊，直接喷出来的活泼的佛法，而他让我们受益匪浅。你相信吗？你要真正要学佛，不是学那个所讲的那些道理而已，而是你如果真的碰到一个那个人，而那个人他本来就是这么样子的，够了，就是这样令你雀跃，就这样令你知道，哦，原来啊、哦，原来师父也要吃饭，吃饭也是用嘴巴一咬一咬吃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禅宗里头讲说，什么叫做道？他说，哦，我知道了，原来师姑是你，也是你人做的，诶，就这么样子，以为师姑是多么的庄严，多么的不。他也是多么的距离我们多远，不是就是那么平常，所以平常心就跑到这个地方来，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里头来。注意，它是很美妙的，是你宗教的一个生活到这里来的时候，你就不再造作了，而且不止不再，是它已经透入你的心底来了。所以你在谈话，你在应对之中，你暗合佛法，因为你暗合佛法，所以你所展现的东西就不注意出问题了。你要到极乐世界就有你的份儿了，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可以走了也一定会是那条路，不是吗？哎，当那个观世音菩萨开着莲台计程车来接你的时候，你会跟他打招呼，谢谢你来接我，你就上了莲台，化身极乐世界的莲池里，是这个道理哦。那么我们知道，我看过有关庄松的啊的行仪里头有几点呢？哎，非常值得各位在这里讲一讲。说信心决定，它就是事。你看看啊、哦，有一天庄松在夜里呢，他是住持啊。他就给他敲门，然后说什么呢？在敲门的时候说：“糟了，糟了，糟了！”住持把门打开，庄松：“什么事情？糟了？”他说：“糟了，我、哦、刚刚在那里想来想去。”他说：“你想什么？”他说：“我在想哦，到底有没有地狱，有没有天堂？”这个住持呢就跟他讲说：“庄松，这种问题会出自你的口里，因为庄松已经很有，已经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啊是一个行者一样的啦。他这个问题怎么问在你？当然是有啊，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说：“啊，住持，我想告诉你，如果真的有地狱，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叫你的妻儿，可见这个住持是有妻儿后来才出家的，你为什么没有叫你的妻儿来听你讲经呢？那么亲近的人你都没有讲他，可见他是没有。”这句话一问，把住持呢给度化了。住持就因为听到庄松这么一讲，他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悟，说我这么亲的人啊，
虽然众生是平等的，但是这么近的人，他都没有来听我讲经，我都没有教他佛法，叫他生活在佛法里头啊，没有把这么宝贵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个讯息告诉他啊，很奇妙的。有一次庄松就问一个人，那你安心吗？啊，这是像你安心吗？你心安吗？那个人怎么跟他回答呢？当然，我想这个问话可能是在佛堂里头问的啊，在郑老师还没有讲课之前，有个人问你，你安心吗？这个人回答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说：哦，我念佛啊，毫无怀疑。我称名念佛，我感觉到非常的喜悦。这个人这样跟他讲。可是庄宗知道，这只不过是他讲话而已，他并没有真正的喜悦跟真正的安心，并没有。所以庄宗怎么说呢？庄宗啊，你就好像母亲在寒冷的时候，他寄给你寒衣，寄来了。它是一针啊一线这样缝上去的，寄来给你，你收到了，你确实也收到穿上去了，可是你只收到衣服，穿到衣服，你没有接收到父母的温暖跟慈心，慈爱的心跟他传递过来的温暖，你懂吗？你在信佛里头，你能够真正体会到说从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传递过来的那一个温暖，那一个慈，大慈大悲那种感觉，那这样子的事，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决定，就是你信佛里头。因为我们讲唯识是讲有宗的系统，我们讲有宗在修行上讲念佛，你既然念佛修这一门，你的要深通这个念佛的法门，你才真懂这各宗的道理是在哪里，而且妙用也就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啦。啊，有一次呢，他到本院寺，大家就要听法王来开示来讲经，这个法王呢，他就跟法王呢啊一样迎接法王，都跪下来迎接法王要上堂讲经。法王穿着红袍啊，这个那个是袈裟啊，就穿了，从他身边经过，他本来跪着的也是头低着的，他经过他那边的时候，他把上身抬起来，用手抓住那个红袍，把他抓住。你知道抓住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老哥你准备好了吗？老哥你准备好了吗？这个时候一抓住，这个法王被他抓着问的：你准备好了吗？这件事情呢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整个的法堂突然间闹吵杂起来，闹哄哄的。好在他手赶快放下，那就过去了，因为要讲经嘛，所以就马上就安定了，经也讲完了，就把刚刚那个人，那个拉住法王的那个人，就传唤他到法王那边去。法王就问他：刚刚问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那个人是你吗？他说：是，是我。你当时是什么心情讲那句话的呢？他说：啊，我当时啊，不止当时，现在也是一样。我告诉你，老哥，穿着红袍大衣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如果不是信心决定，如果你不是跟阿弥陀佛那样子的感受到亲密的在一起，那么我告诉你，你就是今晚死的，往生的后世你就没有准备。我只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在台上所讲的那些东西，那充其量只不过是那些说的语言而已，我只是告诉提醒你这件事情。那个法王问他：那你呢？他说：我告诉你，我确实已经领略了弥陀 而且我幸福的不得了，我不需要任何什么东西了。他说那就好了。他就跟庄颂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弥陀的啊独子了啊，你的他的独子了。他说那我是啊弥陀的啊这个家人了。他说是，那么我们真的是，那你是我的兄弟了。他说啊，多余的，我不是一开始就叫你老哥吗？你要注意，普天之下皆兄弟姐妹，记得都是弥陀那个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子弟。你要注意，心存慈悲是从这里来的。我在这里插一下，如果年轻人为了一点感，为了感情或为了什么东西纠葛，如果你内心里头有这一份信仰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做得了主的阿弥陀佛，他会对他说什么？他内心里头就会马上起感应的，你知道吗？所以宗教的信仰是被一些完全啊商业化和拜拜这东西把真正正法把我们给弄坏了。真正的信仰没有东西，我来这里别无所求，我只是讲了跟大家分享，不取任何东西。你们来了，你也不留任何东西，但是你要注意，最后总的我们在这里产生了光与温暖，而我们跟弥陀是如此的接近，这才叫做有宗，这才叫真正的你。所以觉信心决定，就是唯识世界里头，你要真懂这个道理，你才信，或者你不信了。庄松有一次跟朋友啊，要听法，听法，他也听法，庄松不识字也听法，这个他的朋友，他就在朋友的外，要去接他的朋友啊，一起去听法。叫他的朋友的名字，他的盟友的就把头伸出来，从他家里伸出来，他说我身体不舒服啊，我不舒服，身体不舒服，我没有办法去听啊。你知道庄松怎么跟他说吗？他说哎呀老友，像我这么健康的人都去听，要何况你病成那个样子还不听，病就表示接近死亡了，那你还不听，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还不听，你还不去接近，当心啊，你越是没有力气，你越是要走。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母亲会跟我讲这个事情，好多年前我母亲跟我讲啊，你还没有老，我告诉你，哎，我们家的老菩萨有时候都给我讲一些不晓得从哪一部经典里头出来的，他也没有不识字，不晓得从哪里读出来的，但这里听那里听，他也会背一些就是的。哎，他就跟你讲，我告诉你呀，什么叫老你知道吗？老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但我告诉你，如果老了你会觉得很懒得起来，如果是再有点生病就更不想起来，那你就别想起来了，如果你还在那里赖，你就别想起来了。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即使爬不起来，实在也不能走，也得要推着起来走几步路，到楼下去走个几步啊，实在走不动，拿个拐杖走一走再上来，你就会觉得好多了。那也就是这样，所以他每天都有力气跑去佛寺里头去礼礼佛。哎，这个方法是对的啦。所以你的感觉到自己有那一份力量啊，你病了也得要去。庄松啊，有时候到人家朋友家里去，他会跟人家讲，哎呦，你家的本尊看起来比较瘦哎。他只要看到那个佛堂上没有供花哈， 没有供花，没有供果哈，他就跟人家讲，哎，你家的本尊呢、啊、好像比较瘦哦，但是人家比较瘦，如果有供了花啊，你们家本尊 他很丰腴哦，很丰腴啊，啊啊、哦，他用这样子的来表示的。我再跟你讲庄松这个这一位行者很奇特，因为我们讲念佛，你就要注意这个有门这样行者的典范，你要了解这样行者的典范，他给你的一些启发哈。他有一天他在佛寺里头当伙夫啊，他在那里当伙夫呢，那就请大师来讲经。这个大师呢讲经，所以呢他就很恭敬，就凭着他在佛寺里头哈、啊、做义工哈、啊服务这样的，他就去坐在一个最前面的地方哈、啊、好好的听讲，很认真的听讲。可是听完了以后，他觉得这大师所讲的东西没有讲到精髓，没有讲到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就又回去，回到他工作上去。可是正巧晚上，这大师啊，他要洗澡，他呢洗澡呢，浴室里头就没有毛巾，他在喊来人呢、啊，给一条毛巾，啊、哦，这是很受尊重的，所以庄松呢就拿了一条毛巾，这条毛巾也不晓得用多久了，你知道以前古时代的毛巾像我。